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会支取圣灵的能力去拒绝罪恶，靠着主的大能，不再叛逆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您说您是爱神的，用什么来证明呢？也许您会说，我会经常赞美神，会公开的宣扬他。又或者您会说，我乐意侍奉神，殷勤地为他工作，直至到宣教的工厂去为主传福音。这些都非常好，是让人羡慕和赞赏的。然而这一切不一定都能够证明我们对神的爱。耶稣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指示，告诉我们该如何去爱神。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透过顺服神而度量我们对神的爱。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很容易在口里说，神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不管我们是说是唱是祷告，那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问题是，我们真的爱神吗？真的爱耶稣基督吗？很多人到教会去是因为真的很爱神，很渴望听他的话，渴望得着教导和喂养。他们希望接受神的挑战，希望生命得着建立和长进。也有很多人到教会去只是为了叫自己感到舒服一些，他内心没有爱，或者他不愿意去爱别人，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到教会去。他渴望一些东西，他希望自己感觉好些，他需要被鼓励，他需要被安慰。这样做并不错，然而我要指出的就是，爱神和需要神供应我们一些东西，这两者基本上是不同的。唯一能够让神知道我们爱他的，那就是顺服他，听他一切的命令。至于顺服神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只是空谈。除非我们顺服神，或者至少我尝试顺服神，不然的话，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顺服他，听他的命令和吩咐，借此去证明我们真的是一个爱神的人。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一切，我们有责任去实践。一旦我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应该对神的吩咐负责，不能视若无睹，听了就算。今天，许多书店里有林林总总的圣经，包括不同的翻译本，有的还很昂贵，像是金边的有皮面的圣经就卖得很贵。如果单单是白纸黑字儿，就比较便宜。不过圣经价格的昂贵与否，这一点也不重要。除非我们打开圣经来研读，又看重神在圣经里的一切吩咐，接受神透过圣经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得着圣经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就要进入神的话语中，知道神到底向我们说了些什么，给了我们什么命令。我们要好好吸收圣经的真理，然后才谈得上顺服神。主耶稣说，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到底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是否包括圣经里所有的命令、所有的吩咐呢？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些呢？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承认自己不知道圣经里所有的命令。然而，圣经里神所给的命令是我们不能随意选择的。它不像我们到百货商场或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可以选择自己心爱和合用的物品。圣经中神的命令不是给我们选择性的去运用，不是让我们选择性的来顺服。我们不能说我服从这个，但是我却不理会那个，那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要遵守神的一切命令。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列出一长串的清单呢？不是，我们只需要开始用心的读，神会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命令一一的条列式的列出来，因为圣灵会随时帮助和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神到底命令我们些什么。我们有圣灵的提醒已经足够，问题只怕我们不愿意顺服罢了。神怎么样提醒我们呢？神要做的就是把他要我们遵行的事放在我们脑海中，放在我们心上，透过圣灵提醒我们，叫我们想起曾经读过的圣经。事实上，只要我们凡事顺服圣灵，时常保持一颗敏锐的心，那已经足够了。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因此我们知道，爱神是跟神的话语、跟神的命令有莫大关联的。因为爱神的，他就遵行神的命令，而神的命令就记载在圣经里。所以如果我们要爱神，就不能不看重圣经和熟读圣经，找出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所发出的命令和要求。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顺服，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让我告诉弟兄姐妹，可以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祷告生活。我在这里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请弟兄姐妹从今天就开始，不要说等到明天吧。这个挑战就是你跪在神面前，先不是祷告，而是好好的读经。比方说读腓立比书，你不用在神面前说什么，你只需要说，神啊，我现在要读腓立比书，求你开我的眼睛，我相信你要透过这卷书来向我说话。然后你以祷告和谦卑的心来读这四章的腓立比书。当你读的时候，你内心是一面求神开你心灵的眼睛，一面求神透过这卷书来对你说话，你愿意以开放的心来接受。你知道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吗？让我告诉你，你将会有新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属灵的新发现。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不再是集中在那些琐碎细微的事上，你乃是被神所感动和带领，照着保罗在书中所祷告的去祷告。当然，我不是说这四章圣经每一节都是祷告，但是当我们集中精神、集中心思在这卷书上，又求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可以这样丰富、这样精彩的，是可以这样深广和伟大的。那么，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改变，我们就不专注在自己个人的需要上，不再只是为生活所需苦苦地向神哀求，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的祷告不再只是维持三分钟就算了，我们乃是与神相交，进入跟神亲密的关系中。那不是以时间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被神吸引，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中。我们不但在祷告生活上获得了改变，我们对圣经的爱慕也越来越强，而我们对神的爱也越来越加增。还有就是我们渴望依着神的话去行，那就是顺服了。弟兄姐妹，我们学习顺服神是不可能离开神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要爱神，如果要顺服神，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入神的话中， 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圣经。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这个人他就是爱我。我们有神的命令吗？有人说了，如果我犯了罪，我还算是爱神的吗？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这样看，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心是倾向神的，我们不用别人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对神有渴慕的心，饥渴的心，以及顺服的心，因为我们里边自然会有这种渴慕，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渴慕，过于对别人或是对别的事物的爱慕。我们不必去说服神认同我的顺服，因为神知道一切。然而在此同时，神也知道我们有各样的情欲，我们活在肉身之内，活在这个物质的社会中，这个充满各样罪恶，充满不义，充满暴力和试探，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随从肉体的私欲。这些都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即使我们尽了力，但不等于我们就不会再犯错，不会再跌倒，不会再陷入试探中。所以神其实知道我们依旧会犯罪，因此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犯罪。这一切主是知道的，但问题是我们在犯罪之后有什么反应，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我们是顺服神的，我们在犯罪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或者说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的心要是倾向神，爱慕神，那么我们会有的即时反应就是畏罪、忧伤、难过。我们会感到羞耻，感到罪疚，我们知道我们伤了神的心，让神难过，因为我们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犯罪得罪神。还是我们只是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我这么做是让自己受到了伤害，让自己丢了面子，让自己受了损失。到底我们所想的是神还是自己呢？如果我们真的顺服神，真的爱神，我们的心真的倾向他，我们必然知道我们的叛逆会让神难过伤痛，我们也会因此感到非常难受。试想，我们怎么能叛逆和抵挡那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呢？也许我们听各个他，听十字架，听复活，听耶稣受死，听耶稣的宝血，这些句子听得太多，以至于我们的心麻木了，我们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但是只要我们静下来，细心想到神的深恩大爱，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想到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的心怎么能叛逆他，怎么能刻意地抵挡他，让他伤心难过呢？而我们又怎么能在犯罪之后不感到痛心疾首，不感到后悔，内心不感到痛楚呢？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就表示我们的灵命是有问题的。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说呢，我们若是爱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一些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不高兴的事，或者如果我们不想耶稣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在做这样的事，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做，因为那显然是有问题的，那是不对的，那是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应该有时刻警醒的心，要有敬畏神的心，特别是当我们遇到试探和诱惑的时候，我们更要提醒自己，到底我们这么做会让神失望吗？神看见会难过吗？经过我们再三思考祷告，这会对我们的决定有所帮助的。其实只要你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儿女，你也会因为不想让父母难过失望而不去做某些事。当你知道你如果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父母亲会伤心，会对你失望，那么你会因为不想让父母难过伤心你就不做。又或者周围的人他们都做了，但是你因为爱父母，你不愿意父母为你担心，而你坚持不做，这是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不做，是因为不想伤父母的心，不想让父母难过，不想让父母为我担忧，不想父母对我失望，所以我不做。同样的，我们如果爱神，我们知道神的命令，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神的喜好，我们也不会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或者是让神伤心难过的事。我们的心要是在神身上，我们所行所做的就不会只顾自己，我们更是会想到神的感受以及神的心意。圣经说，不可叫神的圣灵担忧。这表示我们在生活中的确会叫圣灵为我们担忧。那不单是失望，更是担忧。这个用词的语气呢，是更强烈更重的。我们怎么会让圣灵担忧呢？是因为我们叛逆神，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违背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不会希望这些事发生。我们会因为要讨好神，因为要讨神的喜悦而不去做，因为我们怕神忧伤，我们怕伤了神的心，我们怕圣灵为我们担忧伤痛。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爱神的心呢？我们凭什么知道自己对神的爱是不是有所加增呢？其中一个记号，就是当我们真的叛逆神，我们不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我们让神难过了，我们让神担忧了，我们会因为这个后果而感到难过。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对神的爱有所加增呢？如果我们做了错事，我们感到害怕，因为知道罪会带来恶果，我们将会因为之后的麻烦感到不安。那么如果这样呢，我们在主里边只是一个孩子。但是如果我们做错事以后，我们内心感到难过，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的是神，我们让神伤痛了，我们是为此感到伤痛难过，那我们的心就真的是倾向神，因为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神的感受上，而我们对神的爱确实就是加增了。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其实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方法，人如果爱神，自然就会遵守他的命令。人要是不爱神，就不会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不必想到其他很复杂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来讨好神，来叫神喜欢。神所要求的很明显，神所最满意最喜悦的不是我们献上多少的金钱，我们献上多少的时间，而是我们有没有在凡事上，就是在生活大小事上听他的命令。他说怎么做，我们就依着去做，这是全然的顺服，那是最得神的心的。然而我们要是不小心犯的罪，那又怎么办呢？圣经早就提到，因为神知道我们还可能会犯罪，那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之中，都有可能会体贴肉体的私欲。然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我们这一生都要拿来应用的宝贵的应许。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犯了罪，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仍然是一样的，我们依然是神所爱的儿女，只是罪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受到拦阻。只要我们向神认罪，神就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回清洁的心。这就好像我们无心之时，我们伤害了别人，我们要向那个被我伤害的人，我得罪的人说声对不起，向他赔不是，请求对方原谅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如果伤害了一些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内心是会伤痛的，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而是因为我们让所爱的人感到受了伤害，让我们所爱的人失望了，我们就会伤心难过。所以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会支取圣灵的能力去拒绝罪恶，靠着主的大能不再叛逆神。神明白我们作为人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还可能会失脚，会软弱跌倒，会冷淡后退，但是他所在意的是我们叛逆他之后的反应和处理方式，那是神所关注的。可是对于那些经常叛逆神又不愿意悔改的人来说呢，他们很容易会陷入一个危机当中，就是他的良心变得麻木，使他不再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 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是因为我们如果消灭圣灵的感动成为习惯了，久而久之，圣灵的声音和提醒我们就越来越难听见，那对我们的灵性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我们的良心如果好像热铁被烙惯了那样，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再也难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了。圣经说，我们如果爱神也必爱神的话，我们必然渴慕喜悦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119篇47节到48节，诗人又说，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跟着诗篇119篇97节，诗人又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还有诗篇119篇第113节，诗人说，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继续诗篇第119篇119节，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诗篇第119篇127节到128节，经文又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晶，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好，以上的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见，那些爱神的人自然也爱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命令意思就是顺服神，而神对那些顺服他的人会怎么样呢？好，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耶稣在这里要说什么呢？原来主耶稣要告诉那些爱神的人，神所给他的回报和赏赐。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就是顺服神、听神命令而生活的人。跟着主耶稣说了，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也许有人说了，神爱顺服他、听从他命令、遵守他的道的人，那么神岂不是也爱世人吗？到底这两种爱有什么不一样呢？神不是连不信他的世人也都爱吗？怎么又说神爱那些顺服他、听从他命令的人呢？到底神爱世人的这个爱，跟神爱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的爱，有没有不同呢？那是绝对有的，是在程度上的不同。神不错，是爱世人，神深爱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然而神对那些顺服他的人的爱是更大更深的。或许有人说，这就不公平了，神怎么能这样偏私呢？神的爱不是一视同仁、大公无私的吗？为什么会有程度上的分别呢？事实上，神的爱的确是有程度上的分别。圣经明明记载，神爱以色列民族是超乎其他万族之上的。神不错，是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他爱那些相信他的、成为他儿女的人，他也爱那些乐意与他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也爱那些顺服他、听从他命令的人。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这是在一般的爱之上再加上的爱，而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都知道神爱每一个人，但是他对那些顺服他又爱他的人，神的爱是更多更深的，他乐意赐下更多的恩典。我们不能说神对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然而有人如果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之后，神对那个人的爱自然是更多的。这不能说是神偏心，因为神对每一个顺服他、 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都有特别的爱。要知道，爱神已经成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所渴望的，也是他们决志要这么做的。他们内心迫使他们要渴望神，要讨神喜悦，所以他们在凡事上乐意顺服神。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神会特别厚爱他们，也跟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耶稣说，并要向他们显现。神可以在他基本的爱之上加上特别的爱，在恩典之上加上更多的恩典。这不是神先做主动去显出他的偏私，而是因为人是如此的对待神，如此的回应神，所以神把他特别的爱赏赐给他们。那就说呢，神的爱是不偏私的，任何人如果他这样渴望神，又行在神的旨意中，凡是顺服神，神一样会特别厚待他们，没有分别。这是很自然也是很合理的事。那么神向人显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就是说，人可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看见他，更多的明白他，更多的经历他，因为他要向那些顺服他命令的人更多的启示自己。这是神尊重人的一种方式，让人更多的明白他，让人认识更多的真理。主耶稣曾经说呢，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会把珍珠给糟蹋了，猪不懂得欣赏。同样的，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爱理不理，不去寻求明白，又或者看过之后随即把圣经合起来，一点没有回应的话，神不会把进一步的启示和心意告诉我们的，因为没有必要。神只会将更多的真理向那些乐意寻求明白又愿意顺服他的人显明。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听道的人，而要做一个切实行道的人，来表明我们爱神，表明我们愿意顺服神一切的真理和他的启示。今天的讲题《顺服神爱的量度》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在旧约圣经中很清楚地指示顺服神的重要，到今天依然一样。申命记五章一节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接下来的32到33节又说，所以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看我们是否爱神，要谨记顺服是唯一的标志。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